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晨曦讲座像是服事的充电桩，每天半个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和内容，拓展您属灵的视野。每周五的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或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今天的神学补给站进行的是刘光启牧师旧约研经。刘牧师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博士、浸信会神学院教授，主修旧约圣经、圣经考古学以及希伯来文。今天刘牧师以约书亚记24章讲述神对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挑战和提醒，回顾过往神的恩典、更新与神的关系，以及传承传递信仰。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瞬息万变的时代，教会如何做准备，采取行动，积极宣教。请听刘光启牧师旧约圣经讲座。
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很好，这是神所赐的恩典。但是当人在舒适圈住久了，慢慢的这个地方会成为一种试探。神的子民开始会自满于现况，开始自豪于所得的一切，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轻忽了、忘记了他们的主。所以我们看到第14节，约书亚提到了现在。现在是指向未来的起点，我们说超前部署，现在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约书亚说现在怎么样呢？第14节他那样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再次说到现在，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很多基督徒把它高挂在不管是我们家里客厅的墙上，或者放在我们的橱子上。但是这样的一番话是一个提醒呢，或者只不过是我们客厅当中的一个装饰？约书亚在这一段经文你可以发现到反复提到一个字眼，就是侍奉，侍奉。约书亚提到了很多的神明，你要侍奉谁？很多的神。他说到过去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那些外邦神明吗？或者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看到的那些埃及许多的神明吗？或者是现在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地，他们所看到那些迦南人所拜的那些神明吗？约书亚说好多的选择，好多的选项啊。可是他在这里坚决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呼吁，这也是一个挑战。想象一下，约书亚好像在面对会众的时候，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说我侍奉耶和华，我的全家侍奉耶和华，你们要不要来到我这边，我们一起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听到约书亚这一番话，百姓立刻回应了。我们看到接下来百姓怎么说呢？16节， 百姓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他们非常的斩钉截铁。为什么如此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到第十七节，他们这样说，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然后呢，第十八节又说了，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各位，你觉得这些百姓的回答好不好？好不好？非常的好，对不对？甚至我可以说，这些百姓的回答代表了刚刚他们很专心听到，很专心做笔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回答岂不就是约书亚刚刚所提醒的那些回顾的那些吗？当然了，很重要啊。可是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子的回答，约书亚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有个旧约学者叫 Trent Butler， 他就说了，这很可能是旧约圣经当中最让人惊讶的声明了。既然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岂不就是约书亚一生奉行他鼓励百姓去做的吗？侍奉耶和华岂不就是他告诉百姓应当如此的吗？可是当百姓说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他为什么要否定他们的决心呢？原来这边说到你们不能，你们不能是你们不可以，不是的，你们不能的意思是你们没有能力， You are not able， 你们没有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难道约书亚是用激将法，用反话来刺激他们吗？但是想想百姓刚刚的回答在强调是什么？百姓的回答强调过往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神过去所做的。没有错，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到神的一些作为。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依靠这些来建立我们的信仰，但是当我们碰到了难处，当我们生病了，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我们经历到神的爱，这样的经历非常的宝贵。但是会不会我们慢慢的也习惯根据这些经历来决定或衡量我们跟这位神之间的关系呢？万一神没有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万一所谓的事与愿违，我们这样祈祷，可是我们发现到事情的发展却不是如此，我们就信不下去嘛。我想我们或多或少会听到有一些人说了，只要我看到神迹我就信。但真的是如此吗？想想现在站在约书亚前面这些以色列人的上一代，他们经历到什么？从埃及的石灾到红海分开，他每天吃什么喝什么？他们来到了西奈山，看到地震雷轰闪电，可以说他们经历太多的神迹了。当神迹到多到一种程度，神迹已经觉得太自然不过的时候，那还叫做神迹吗？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候他们更在意的是恶劣的环境，是遭遇的困难，然后呢满腹牢骚，然后呢一再的抱怨。我们知道这样的心态日积月累，不断的累积，就化为一次又一次悖逆的行动，到最后爆发了。神宣告，你们这个世代都倒闭在旷野。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在这当头，约书亚有什么提醒？我们看第十四节，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约书亚说要诚心实意。什么叫做诚心实意？也许我们望文生义，我们就觉得，那就是代表诚心诚意吗？其实这边首先提到了诚心是什么意思。诚心其实更多的时候在描述的是以色列人所献上的祭物，而这个祭物的要求是完全而没有瑕疵。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向神是真诚的，是没有隐藏的。我们的心是真诚而没有隐藏的。而实义呢，实义我们看见到它的意思就是真理，就是真实。其实实义这个字在旧约出现的不算很多，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想到我们的行为是合乎真理的标准，真理的规范。当然我们会想到什么是真理的规范，那么就是圣经呢。约书亚要百姓诚心实意的侍奉，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段落一再的提到要侍奉，要侍奉，要侍奉。但是我不晓得当各位弟兄姐妹想到侍奉，你会想到什么？有很多人会想到在教会里的一些的头衔，一些的职分，也许是长老，也许是牧师，是传道，是执事，或者可能会想到是我们在周报当中所看到一些项目，也许你是司会、司勤、招待，是司宪，是教主日学，是做小组长。很多人想到侍奉会想到这些项目。如果所谓的侍奉在那当下所指的是这些的话，对不起，我需要说约书亚所面对的会众绝大多数都没机会。想一想会幕里面谁能够侍奉啊？只有祭司跟利未人啊，其他人只能够当旁观者啊。那你要他们侍奉什么？但仔细想一想，如果这边的诚心实意所指向的恐怕并不真的是他们在会幕里面做了什么，而是在生活当中做什么的话，那岂不意味着神更在乎的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如何与他同行呢？当我们想到诚心实意是如此的时候，这边再加一句话，这边说到要敬畏。这边说到敬畏，也就是对神慎重恭敬的态度。我相信如果我们平常对神是心存敬畏的话，我们的待人接物也不会任意妄为。我们看到约书亚在第十九节还有进一步的说到，不单是如此，对神的经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神的认识。这边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圣洁可能有的些地方是翻译作神圣，我们想到神是完全的，而且它是圣别的，是一切受造之物是分别的。这么一位神圣至高的神，我们想到我们当用他理当得的尊崇来尊崇他，而且我们也需要知道他既然是圣别的，他是毫无罪的，所以他看透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是毫无隐藏的。再进一步他又说到他是忌邪的，也就是说他不容许任何的人事物介入破坏他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神很在乎这层关系，所以接着下一节约书亚这样说了，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会觉得，哇，旧约的这位上帝，这位神好像非常的严厉，其实这边所说的是神对他子民火热的爱。就好像是当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真的专一的爱他的时候，我们是容不下任何的第三者在其中介入。神不容许，不容许我们的不忠，因为他非常在乎这样的关系。好，我们说过去的二三十年以色列人的确有侍奉耶和华，但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百姓那样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他们要作证，代表他们非常的坚决。但很特别的，我们看到接下来呢，接下来二十三节约书亚竟然那样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让我们很惊讶，难道说现在以色列人都阳奉阴违，以至于在那边口口声声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结果回到家里去拜了一尊又一尊的偶像吗？其实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直接看到他们拜什么偶像，但我们知道偶像是无孔不入，偶像随时会用不同的面貌出现的，偶像不见得是那些有形的，偶像很可能是隐藏在我们心中的，可能是贪爱钱财的心， 可能是来自于情欲的试探，可能是对网络世界的迷恋，可能是对某一些人事物的过度的依赖，可能是想要掌握更多那种权力欲望，我想要抓的更多更多更多，而这些充斥在我们的心中，让神不能真正做我们的神的时候，那就成为偶像了。我们看到神很在乎要去除偶像，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约书亚有一连串的行动要坚固他们的心。所以呢，第25节这边说约书亚就跟百姓立约。提到这个立约，我们常常用婚姻来比喻以色列跟神之间的立约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婚姻不是几年短暂的时间，而是一生之久。但是我们又知道以色列人岂不就在西奈山已经跟耶和华立约，宣告说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而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吗？那为什么经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现在来到了世界又再一次的立约呢？其实这边所谓的立约，更可以说的是一种欢庆，一种回顾。想象一下，就好像是大家一起聚集，然后呢庆祝，也许是某一对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金婚或钻石婚，也许他们重新的披上那个婚纱，然后来到大家的面前。各位，你想到那个特别的时刻，难道他们会跟大家说，嗯，这个是我们50年前60年前我们所做的事，然后呢就说我们要重新立约，然后就把当年的那一张结婚证书给撕掉吗？会如此吗？不会的，因为那是非常重要的纪念。你可以想到在那个特别的场合，大家是重温，有回顾，有感恩，有庆贺，也为将来有期许。所以这个立约的过程，其实我们看到约书亚告诉他们在这边立定律例典章，换句话说，重新的再把当年摩西所吩咐的那些再次的跟他们吩咐，然后呢把他们立志所说的话写在这个律法的边边。我们想到重新温习神的话语，然后呢约书亚又做另外一个事情，他还把一个大石头立在这个耶和华圣所的旁边，而且他那样说，他说啊，这个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而且呢他说，如果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个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哇，好像是当以色列人如果犯罪了违背神的话，这个石头会跳出来说话，这怎么一回事呢？我就想到其实这样的石头是一种纪念，是一种提醒，就好像是对已婚的人来说，我们有什么？有这个戒指，那是对我们的提醒，提醒当年我们跟配偶所起的誓约。其实你回顾一下约书亚记，你会发现到约书亚在好几个关键时刻，耶和华神都告诉他做一个事情，做纪念。当以色列人因为这个被阻断的河流，以至于他们可以过约旦河之后，约书亚叫这12支派的代表立时为基，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耶利哥城被打败了之后，神特别吩咐说不要把这个城再重建，留下来看起来是一片废墟，但岂不是另外一种历史危机吗？我们知道亚干犯罪了，可是你看一看亚干上面所对那一堆石头，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记号。而现在约书亚又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立下另外一个石头，这一个又一个的石头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的纪念，不要让他们忘记过往的那一个一个重要的历史。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神所成就的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也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要跟别人分享你有一些特别的经验，特别见证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出来的，他是不是那些事是不是就是你生命的某一些属灵的里程碑呢？这是我们人生转捩点的标记，这些事情不断地在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听祷告的。 他们看到这里，好像这段经文接近尾声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事件敬拜耶和华，而且历史危机。甚至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要求以色列人每年要三次到圣所去敬拜三大节期。可是想一想，如果神所期待的是他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话语，哎，这些基督徒一年三次敬拜够吗？你觉得够吗？那是不足够的。神期待的诚心实意是内心对神的坦诚，是行事为人合乎真理，那么其实是需要不断的神话语的浇灌。我就想到当我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有一个段落是我们在读圣经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约书亚记的第13-21章。每次当我们读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然后这个支派有什么城有什么城有什么城，然后我们就开始旷野漂流了，对不对？很容易的。原来在那段经文最刚开始，神怎么样对约书亚说呢？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有很多迦南人盘踞在某些地方。我们会觉得约书亚这个时候既然年纪老迈，我们总觉得他应该再找一个约书亚2世，把棒子交给他，然后继续带以色列南征北讨。可是神好像没有这么做，反而神告诉约书亚说什么呢？这边说，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为什么？还有2个半支派，我们知道摩西在此之前已经分给他们为业了。换句话说，约书亚的棒子不是在交给一个约书亚2世，而是交给各个支派，交给他们的军长，交给他们的长老，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当担起来。但很特别的，我会发现到约书亚记还告诉我们，就是神透过约书亚设立了48座的立位城。我们总看到这立位城48座，然后散居12个支派，平均分散。我们总觉得因为立位人和祭司他们必须要有地方住嘛，所以呢神就好就抽签，然后就什么就给他们这些地方，没有错。但是难道就只是如此吗？想想对这些立位人这些祭司来说，他们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进到这个城就把这个城门关起来，然后跟那个支派所在的地方就老死不相往来吗？就提前过退休生活吗？就这样嘛。圣经对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记载的太多，但事实上立位人在各个地方，他们岂不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每次在安息日的时候到底要做什么？他岂不应该来教导神的律法，教导神的话语吗？甚至我们又知道这约旦河东约旦河西有3座各3座的所谓的逃城，是为了那些误杀人的人为他们提供庇护的。注意，这些人不是被关到隔离监禁的牢房，他们需要庇护，他们需要陪伴，他们需要有机会让他们改过自新。这就好像具有某一种特别功能的小组，帮助这些有特别需要的人在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逃城当中，他们可以医治重建，有一天时间到了他们可以重新出发。各位，你们发现到其实这一座又一座的立位城，包括这些逃城，岂不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旧约圣经的小组牧养吗？好像神设立在各个支派的那些门训中心吗？岂不就是传讲神的律法，让他们来遵行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一代一代的来跟随神的很重要的传福音的据点吗？其实神所期待的，在旧约你就看到这样的门徒训练，让百姓能够代代传承敬畏侍奉耶和华。当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年迈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回顾过去的恩典。其实翻开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到好多关键时刻，耶和华常在以色列人在做重要关键时刻或有重要事情宣布的时候，首先就来一段历史的回顾。如果我们 没有注意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呀，就是老调重弹了。但其实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回顾，是告诉他们这位神是何等的信实恩慈，是有能力的。这样的回顾不单是那些过往的荣耀时刻，其实这样的回顾有的时候也包括过往他们的失脚，他们的失败，提醒他们不要太过自信，提醒他们不要重顾，不要重蹈覆辙，提醒他们要谨守警醒。也许过去我们回顾，你会发现到疫情把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打乱了，因为疫情好像我们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教会人数减少了。即便如此，是不是我们回顾仍然可以看到施恩的主仍然在动工呢？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不只是回顾，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认知上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我们是不是慢慢把跟神的关系视为一种例行公事，而不再特别感觉到那个恩典那么大？我们又看到约书亚很在乎的是传承还有传递信仰，他强调我们要用敬畏的心，要诚心实意的来敬拜，在生活当中侍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才真的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儿来听由天韵诗班所带来的诗歌，他是独一真神。耶和华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别无依靠。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